天讲两次关于亏欠的事情。我们昨天提到什么？我们亏欠了上帝是什么？上帝的荣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这是人第一个最大的亏欠。今天我们讲第二个亏欠，我们大家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翻到又从第八节开始来读，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从第八节开始来读，也是念到第十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开始来读，一直念到第十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大家一同来念第八、第九、第十，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唯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把今天的机会交托给你，愿主你给我们在爱的事情上常常以为亏欠，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好叫我们在做人的事上，我们越久越向完全的地步走去，成为主你心中所喜悦的人。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我们昨天思想到，人对神亏欠的就是荣耀，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按照自己形象样式造人，也把荣耀尊贵给人作为冠冕，所以人在所有被造之物中间是最尊贵也是最荣耀的。神的荣耀包围着我们，神的荣耀充满着我们，我们就在圣洁良善里面生活。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罪就吞噬了我们的生命，罪就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样人对神亏欠的是荣耀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有第二个亏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被造的时候有人神之间直接的关系，我们被造的时候还有人与人之间这个横线的关系，这线跟横线的关系就成了基督教的伦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建立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正常的建立起来。今天世界充满争竞、仇恨、妒忌、凶杀、恶毒、诡诈、阴险，所有这些败坏的事情，人与人之间横线的关系破裂，横线的关系破损，因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如果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建立清楚了，他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容易建立起来。所以一个人亏欠神的荣耀，在罪恶过生活的时候，他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和谐，不可能平衡。为这个缘故呢，罗马书里面也给我们提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中间最大的亏欠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的问题。像圣经给我们看见了，爱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神的爱，第二个层次是对人的爱。对神，圣经讲什么话呢？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上帝，所以神是最大的，他配受到最大最大的爱。神是最高最圣洁的，我应当把最大最圣洁的爱归向我们的上帝。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第二个层次，圣经说这第二条诫命也相信，就是你要爱人如己。当我们把新约的圣经跟旧约的圣经配合起来的时候， 你发现新约呢，借着耶稣基督神自己的爱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把真正的爱表现出来以后，他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不但是爱人如己，更要在你们彼此为弟兄的中间彼此相爱，这样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要请这 Amplify 把它放小声一点， Would you reduce the reduce a little bit， 把它减少一点点。所以呢，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上帝的爱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变得更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在爱的事情上要彼此感到亏欠，那这是基督教伦理里面最基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神要我们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个见证。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做见证的时候，不是用口，乃是用生命的交流。基督徒在外邦人中间荣耀上帝的时候，不是用我们的口才，乃是用我们的生活。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成为跟随主的人，我们的印记是什么呢？我们不是死在我们颈项上一个十字架做我们的印记，我们不是用我们口里面的理论来做我们的印记。耶稣基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相爱是见证的基础。当我们的口还没有做见证以前，我们的生活应当先做见证。当我们的理论没有讲出来以前，我们的行为的事实先摆出来，当众人看见我们实际的行动，我们真正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容易领受我们的话语。保罗在第十三章前面的一段提到上帝给政府的权柄，那有关于政权的问题今天我不提，因为那里有很多一定要传讲要解释的话语，需要几个钟头才能解清楚。但当保罗讲完这个以后呢，他就提到了对政府应当纳粮，应当交税，你不要逃避，应当尊重，应当惧怕，你也不可以接受。一个人应当被尊重的时候，你要尊重他；一个人应当被惧怕的时候，你要惧怕他。我们华人在这四件事情上常常有很大的毛病，应当交的税不交，应当纳的粮不纳，应当惧怕的不惧怕，应当恭敬的不恭敬，所以我们欠了许多人情债，我们对人之间的关系不尽应当尽的责任，我们年幼的对年老的不恭敬，我们对政府不惧怕，我们对交税纳粮的事情不负责任，圣经不许可这样的事情。当把这些的责任讲完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怎样才能做一个常常执行任务完全我们应当尽的责任的这种人生呢？就是亏欠感。一个人有亏欠感，这个人容易完全；一个人没有亏欠感，这个人容易破损；一个人常常感觉到自己欠欠欠，他就尽心尽力去做应当做的事情；一个人常常不感觉我自己有什么责任，有什么亏欠，他就常常亏欠别人而没有自救。所以接下去他说呢，我们在凡事上都不可以亏欠人。我的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做寡妇，她要教导八个孩子，七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她从早到晚亲手做工，又做父亲，又做母亲，又抚养我们长大，又教育我们人格的问题。所以他有很多的话我都记得很清楚，他说你一生一世不要欠债，无论如何要你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如果你不够你要多做工， 如果你缺乏，你要引起努力，以至于你供应自己的需要。你不要习惯这里借那里借，这里欠那里欠，宁可吃盐配稀饭，也不要吃大餐欠债不付。我的母亲常常把这些重要的话告诉我们，你要精心建立自己做工，勤奋做工，将你所得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你自己的血汗，都是你自己的思想，都是你奋斗，完了你有权并用，你有钱，你不要欠债，不可欠债。我们小的时候不懂，有时候呢，我们到姨母的家里，那在他所办的小餐厅里面吃东西，没有付就欠。我母亲知道了大发脾气，你现在把钱拿去完全付清楚，一生一世你要学这个功课，不可欠债，不可欠债，无论如何不可欠债。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不亏欠人，我们不要欠债，我们不要欠人情债，我们不要欠钱财债，我们不要欠许多的债务，因为这使你变成一个依赖别人，成了一个只注重享受而不注重尽责任的生活。你无论在什么事情上，无论对什么人，无论什么事，都不可亏欠。等到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原来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怪不得我从小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听见我母亲不经祷告的声音，差不多一个钟头，每一天一个钟头跪在那里祷告读经，把孩子一个一个交托给上帝，把主的仆人一个一个交托给上帝。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母亲每一个礼拜天都进食祷告。我就问妈妈说，妈妈，为什么礼拜天不吃饭呢？她说，礼拜天我要为全世界上帝的仆人站在讲台上，有能力被主使用，被圣灵充满，传上帝的话，我为他们祷告。当我十九岁的时候，我已经奉献做传道，我两年传福音，我发现我的母亲礼拜六也不吃饭。我说，妈妈，为什么你礼拜天不吃饭？我知道你为全世界的传道人祷告，现在你为什么礼拜六也不吃饭呢？他说，我为我的五个孩子奉献做上帝仆人来祷告，求主给我的孩子也能够有能力照着主的恩典把主自己的真理传开。我的心很受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母亲的教导教导教导原来从圣经里面教训来的。当我读经的时候，我就感谢上帝给我一个这样敬虔爱主遵循主真理的母亲，用上帝的话来教导我。你凡事不可亏欠的，你无论在什么事情上，无论对哪一个人，你都不可亏欠。我很受感动。但是奇怪，这句话下面有一句话很特别，只有在爱人如己的事情上要常常一味亏欠。所以前面的一句不可亏欠，后面一句常常以为亏欠，这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读经我碰到明白，我就好好祷告，我求主给我解释，求主给我里面的意义，什么叫做不可亏欠且常常以为亏欠呢？后来我明白，这是叫做反合性的哲学道理 paradox。 一个不要欠的人要很敏感自己有没有欠，一个不亏欠的人要常常感到可能我有亏欠。如果你常常感觉到你可能有亏欠的话，你就容易脱离亏欠人的习惯。如果你敏感是不是我有亏欠别人，你就不会随便亏欠别人。今天许多人常常亏欠人，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到自己亏欠。一个人一直常常不亏欠，因为他常常以为自己亏欠。这个叫做 paradox， 这个叫做反合性，吊诡性。也就是说，越有学问的人越感到自己没有学问，越谦卑的人越怕自己不够谦卑，越属灵的人越以为自己没有属灵。 这种人在教会里面很宝贵。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常常感到自己不够谦卑，这个教会就有一些真正谦卑的人出来。如果在教会里有一些人常常感到自己没有学问，这个教会里面就有一些常常追求学问的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什么都没有，以为自己什么都有，所以他永远不会再长进；一个是什么都有，还感到自己还不懂，再要追求，再要追求，再要明白，这个人永无止息的追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许多的事情我知道了，而且我很早就知道。我12岁我就知道很多的事情，17岁我把音乐家的生平历史重要的事情都背起来了。你就把艺术家、音乐家、建筑家一个一个背进去，到今天我能够改我不够知道正确的事情，我马上改。我能够找到一本书给我新的知识，我马上有可能我就买。这样我就养成一个习惯，继续不断买书、看书、背书、比较书、思想书，这样的使自己的感到自己不够在追求，不够在追求。这样你同样一个脑，一样1500cc 的脑，有的人的脑装来装去就是几件事，有的人装了几千万次还感到不够，为什么呢？亏欠感，亏欠感是长进的原因。大家说，为什么他知道我不知道？我快快去买书来看，快快去借书来看，那我感到亏欠，我就追求，一追求就长进，一长进就更进步，进步了又感到自己不够，再追求。我很盼望有一些年轻人是这样。在印尼前八年，有一个青年人19岁，他弹提琴好得不得了。我在我们的交响乐里面请他弹 Mozart Violin Concerto No. 5来纪念 Mozart 的这一个周年纪念。当他拉完的时候，很多人感到非常的好，我就跟他谈谈。我跟他谈谈的，我感到非常受感动，因为他19岁的时候已经把所有音乐界里面最重要的历史的东西都记进去了。不但如此呢，他还知道今天在香港的指挥是谁，在柏林的指挥是谁，在伦敦的指挥是谁，在纽约的指挥是谁，几个月前换了什么人，他完全知道。我感觉一个19岁的青年人在我的教会里面有这么大的知识，有这么根进的思想，我真是佩服，感谢上帝。我知道世界上有两种的人，一种人是继续不断感到不够，不够，不够，追求，追求，追求；有一些人是够，够，够，一天到晚有一点点的东西就不再追求，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而他有的东西就是那么少。这是骄傲的人跟谦卑的人不同的地方。这一次来，我不是在那对你们讲道，我要看看你们追求的程度怎么样，我要看看这意大利的青年人，你们真理的姿色，你们追求的态度，你们灵性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我在10多岁的时候开始传道，由我到世界各地去，我知道每个地方的程度怎么样。我盼望中国的青年人，特别是下一代，要更勇敢，更谦卑，更殷勤，更勤力的奋斗起来，好叫我们成为一个在国际上有实质的基督教的团体。在西方有许多许多的会友，他们的程度没有中国教会的高。在美国，我到的教会中间有的一半以上是大学程度以上后博士研究的人，有七个拿了博士学位的人。但是当你与他谈苏联事情的时候，对教义的问题，对圣经的问题，没有办法比美国教会中间那些只有读高中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教会对苏联知识的追求同长进还是在开始的阶段的中间。求主可怜我们，一个有学问的人一定常常感到自己不够学问，一个谦卑的人一直以为自己不够谦卑，一个属灵的人常常觉悟自己不够属灵。照样用这个原理读这些圣经， 你明白了，在爱里面一位亏欠的人，这个人会继续在爱里面长进。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的一个人他有亏欠，那么他感到他需要更爱的人，他就成了完全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感到亏欠呢？就是你感到你自己对别人不够好。在今天我们常常痛苦，因为我们感到别人对自己不够好。你对我不好，你对我不好，你对我不好，一天到晚以为别人对你不好的人，这个人是最不好的。因为他没有想自己应当对别人好，他一直想别人应当对他好。你对我好，你对我尊敬，你对我宽恕是应该的，我不必。这是真正的自私。一个一天到晚只盼望别人对他好的人，这个人灵性不会长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对你这么好，我已经这么好，我已经这么好，我已经对你这么好。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没有亏欠感。你感到别人对你不好，感到别人对你不尊敬，感到对你不够爱，你一直追求要求于别人，那你就永远不会长进。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以为亏欠。今天如果你的教会里有一些人说，哼，什么牧师两个月都不来看我了，你要问你几年没有去看牧师了？你不能说那牧师没有看我，牧师没有照顾我，你自己到底多久才去看牧师一次？你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没有诗歌？为什么没有为我预备圣经？你迟到了还盼望人为你预备，请问你有没有找一个钟头来为别人预备？你只有想别人应当服侍你，别人应当关心你，别人应当爱你，别人应当牺牲给你，请问你为别人牺牲了什么？你为别人做了什么？你为别人付了什么代价？如果教会里面多一些人常常感到我亏欠别人，这个教会有盼望。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一天到晚想别人亏欠我，这个基督徒没有盼望。在这里告诉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人，只有在爱人如己的事情上要常常一味亏欠。今天我如果问你，你敢不敢举手？你感觉到你已经够爱主的人，请举手，有没有啊？你不敢举手，为什么？因为刚刚听你那里敢举手，你感觉你已经够爱人的人，你举手。我们今天为什么埋怨？我们为什么心里不满意？因为我们先下一个定论，人家应当这样尊重我，人家应当这样爱我，人家应当这样照顾我。既然你没有照我所想的照顾我，你就是不好。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只能说，主啊，如果别人不能照顾我，可能他的恩赐不够，可能他的爱心不够，我要原谅他，我要了解他。但是如果我有这种追求，有这种要求的话，我就先求于自己，不是求于别人。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是孔子2500多年以前他讲的话。一个 gentleman， 一个君子对自己很多要求，一个小人对别人很多要求。一个人口里面常常埋怨的话，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你就知道他是小人。如果一个人常常怪罪自己，常常不满意自己，你知道这个人是君子。圣经告诉我们要常以为亏欠，以为亏欠，以为亏欠。弟兄姊妹，如果你教会里面有一个人跌倒，你怎么样呢？你说感谢主，是他跌倒不是我，好不好？我问你好不好啊？这样的态度好不好？你说感谢主，跌倒的是他不是我，这种态度对不对？这态度不对。你说主啊，有人跌倒，是你的孩子跌倒，是教会的人跌倒，是我的肢体跌倒，我难过。那你的灵性就更好。我把这爱分成七个层次，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谈。但是其中一个层次就是说呢，当你看见别人跌倒的时候，你感谢主不是我，你是不好的基督徒。因为你只要看到自己的好处，只要不是我跌倒， 只要不是我失败，我就没有问题了。你就没有看到整个身体，整个教会的问题。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有蚊子来叮你的右手，这个右手叮得越来越痒，越来越痒，越来越痒，痛又痒的时候，你不能睡觉的时候，你的左手会不会说感谢主，蚊子叮他不叮我，我这边不痒不痛，我这里没有事情，让他痒，因为他昨天本来坏蛋，他对我不好，是不是如此呢？不是，身体，什么叫做身体？肢体，什么叫做肢体呢？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当右手痒的时候、痛的时候，你很难睡觉，因为它的痒、它的痛，就是你全身感到痒、全身感到痛。那么这个左手，它一定慢慢在睡觉一半的时候，它爬过来，爬到那边去帮助它，去爬它，爬到比较舒服了才睡觉。这叫做肢体的生活。彼此相爱的道理就是这样。当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失败，有一个执事跌倒，有一个传道人半奸淫的时候，你不是心中快乐，是他，不是我。这样大家就看出我是好基督徒，大家看出我是好的传道人，大家看出我是好的执事。不是如此的，因为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我看见别人的失败如同自己的失败，看见别人的痛苦如同自己的痛苦，看见别人流眼泪，自己的心酸酸的，因为他是我的肢体。彼此相爱的生活怎么建立起来呢？教会彼此相爱的这个灵性怎样建造起来？从亏欠感建造起来。每次当你看见别人失败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亏欠；每次看见弟兄跌倒的时候，你要问为什么 他跌倒，因为他不小心，因为他太骄傲，因为他不读经，因为他不爱主。不是，除了那些原因之外，你应当是主啊，他跌倒因为我忘记事先提醒他，他跌倒因为忘记为他祷告，所以他如今跌倒。你见过这个跌倒的人吗？你认识他吗？如果你认识他，请问你过去曾经提醒他一些事吗？我们今天许多时候看见别人不好不讲，你对他讲好不好，你对他讲好不好，一天到晚叫别人劝别人的，这些人是很自私的人，因为他知道事情他不敢讲，他叫别人讲。为什么叫别人讲呢？因为讲了都感情不好，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你看见了吗？我们很多事情好像很聪明，其实是很失败的，很错误的。你应当讲的你不讲，等到他失败的时候你就讲了，你看他失败的就讲了。应当事先劝他不劝，事后我们变成替魔鬼传不好消息的使者。我们传别人的缺点，我们传弟兄的失败，比我们传福音更快。我们传福音传了几十年，没有叫几个人信主，但是有什么人失败，有什么软弱，我们马上免费宣传。这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对弟兄的亏欠感，我们有真正爱弟兄不愿意他跌倒的心。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从今天早上这个亏欠，就是爱的亏欠，我们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主啊，我欠你荣耀，你的荣耀在我身上亏损了，因为我爱犯罪，我的罪增加，所以你的荣耀就亏欠了。我欠你荣耀的债，主啊，我欠弟兄们相爱的债，因为我不感到自己亏欠，我感到自己够好，我感到自己比别人强。主啊，我不欠人，我自己骄傲，我自私，我自顾自己，所以弟兄一个一个软弱，一个一个跌倒的时候，我没有怪责自己。求主帮助我们，给我懂得亏欠感。一个有亏欠感的人，是常常自己责备自己的人；一个有亏欠感的人， 是谨慎自己不随便得罪人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亏欠感使我们记得更完全的地步，所以亏欠感一增加的时候，我们的亏欠就减少了。亏欠跟亏欠感是相反的，大家说，亏欠跟亏欠感是相反的。亏欠感越大的人，亏欠越少；亏欠感越少的人，亏欠越大。你越多亏欠，你就不感觉到亏欠是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欠惯了，你懂吗？一个第一次欠债的人，他很不舒服。我还欠他2块钱，我还没有还他，快快拿钱去还吧。因为你第一次欠债，这里欠，那里欠，这个欠，那个欠，这个城市欠，那个城市欠，中国欠，意大利欠，欧洲欠，一直欠债的人，他说惯了吗？我欠的也不要紧吗？他有没有办法来追讨我吗？为什么呢？因为他欠惯了。一个欠惯债的人，慢慢就没有亏欠感；一个越有亏欠感的人，他越久越不敢欠债。这是反面的事情。亏欠感越大，你就越少欠；你欠债越多，你越少亏欠感。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或者另一个翻译，无论对什么人，在哪一件事上，你都不可以亏欠。但是在爱人如己的事情上，要常常一味亏欠。什么意思呢？自责、自省、自鞭、自查，审查自己，鞭策自己，好好来约束自己，提醒自己，警惕自己，关照自己。主啊，我还有没有亏欠？亏欠人的人，亏欠感多的人，不容易随便亏欠人。一个常常亏欠的人，就失去了亏欠感。这是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凡在圣经律法里面记载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你要孝敬父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使我不要弄到我欠人，不要弄到我贪人的东西，不要弄到我骗人，不要弄到我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不要弄到不高兴不孝敬父母。为了不要亏欠，我要常常尊重圣经律法里面的真正的总结是什么。律法的总归就是爱。你爱一个人，你会杀他吗？不会。你爱一个人，你会害他吗？不会。你爱你的爱人，你会没有结婚就把他玷污吗？不会。你等，你尊重他，让他结婚的时候还是齐全的一个人，完完全全享受性的快乐，在婚姻的那个晚上。你爱一个人，你不是自私的，你爱的时候，你不是犯奸淫，你不是杀人，你不是偷盗，你不是贪心，你不是做假见证。为什么？因为所有律法都包括在爱这句话了。对上帝的爱是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诫命。对人的爱是第五条，第六条，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的诫命。爱是律法的总归，爱神与爱人，所有的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的这句话里面。所以彼此相爱，从亏欠感开始。彼此相爱，从亏欠感开始。我对弟兄有没有爱？我对弟兄有没有亏欠？我对弟兄有没有应当尽的责任？我还没有尽。应当劝的，我还没有劝。应当讲的，我还没有讲。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上帝是可畏的，所以劝人。这句话很感动我，这句话影响我的侍奉。当我勇敢讲重要的话、这辈的话的时候，我知道人不喜欢听，但我要讲。我如果到意大利来，我不是讲一些讨你们喜欢、你们感到很快乐的话语。我告诉你，你们应当注意什么，你应当改什么， 你应当进步什么，你应当求主赦免什么。这些劝人的话是根据什么？根据知道上帝是可畏的。 Because our God is so reverent， 是这样尊贵。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wisdom， 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做父母的对孩子应当讲的一定讲，为什么？因为爱他，因为怕这个孩子长大走错路不对，所以现在快快讲，爱心里面有责备，爱心里面有提醒，爱心里面有管教。为了真正的爱，你应当讲责备的话，应当讲管教的话，应当讲提醒的话，应当把危险的事情先告诉他们。因为上帝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今天我们就彼此相劝吗？我们就这边哈哈哈平安平安平安，假的。因为你知道不平安，你还说平安平安，你就是假先知。今天我们有没有应当劝的话勇敢劝出来呢？若是没有，我们爱心不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哇，凡事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大家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有些人很有爱心不诚实，有些人很诚实没有爱心。当你批评人的这个讲讲讲讲叭叭叭叭叭叭，我问你，你讲的真的真的是什么？是什么？你骗吗？没有，我讲的真的是这样这样这样。问你，你有爱心吗？没有。你看到没有？虽然讲的是真的，讲的是诚实的话，但是没有爱心。有一些基督徒有爱心不讲诚实话，有一些基督徒专门批评诚实的事情，但是不是出于爱心，两个都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利米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很勇敢，讲得很迫切，讲得很真实，把他们的危险都讲出来。耶利米比所有的先知更实在地讲出了以色列人要被掳七十年。以赛亚没有讲出这句话，以西结没有讲出这句话。上帝的灵感动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说，你们要悔改，你们犯罪，上帝要用仇敌把你们掳去，在异乡之地做奴七十年才被带回来。没有一个先知像他这样讲的这样透彻，这样勇敢。他们气死了，他们恨死他，把他抓起来。你这个先知不祝福，不讲好话，专讲坏的话，把他丢在那个枯干的井里面，给他年老的受尽痛苦。但是神的仆人为了爱百姓的缘故，他讲了应该讲的话，他受逼迫，他受患难，他流眼泪。他说，我流眼泪如同水，我在耶和华的面前为他的百姓痛哭。耶利米哀歌，耶利米的痛苦就是他这辈人的权柄。一个爱别人的人先为别人祷告，然后才讲话。我们今天这辈子的人是幸灾乐祸的心情，我们今天劝别人的时候是落井下石吗？我们看见别人败坏失败跌倒被仇敌所掳去的时候，我们是用幸灾乐祸的话语来对他们讲话吗？耶利米不是，他先为他们哭，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受尽痛苦，那讲应该讲的话。这个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相爱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课题，彼此相爱是真基督徒的记号，彼此相爱是外邦人看出你是真教会的印记。我们的口没有做见证以前，我们的身体没有在外邦人中间去为主做见证以前，我们肢体生活，我们教会的相爱先成了一个光照射在黑暗的里面。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你们就能完全立法，因为爱可以成全立法。立法的要求是从爱做出发点，遵行立法的动机是爱，而立法的终极就是在爱里面，没有一个人受害，没有一个人受亏，没有一个人受损，没有一个人受欺骗，没有一个人受 假见证所陷害，因为这是爱发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圣经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个很美丽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对兄弟的身上。这个兄弟呢，两个人都是一个父亲生下来，所以他们从父亲得了一块地，那一块地后来卖给大卫做圣殿的用处。你读旧约圣经，你看见有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好像是一个人，好像是两个人。在历代志、列王志记载的时候，用不同的名字。所以圣经说，大卫从哥尔南那里埋了那块地。但另外一处圣经说，大卫从亚劳那那个地方埋了那块地。到底大卫买这块地要建圣殿，后来上帝不准他建，是叫他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才可以建，因为大卫的手充满了流人的血。所以上帝说，大卫你买地，你预备材料，但是我不准你建，我要你的儿子所罗门为我建殿。大卫就顺服上帝。那么大卫买这块地的时候，到底是从亚劳拿那里买下来的，或者是从这个克南那里买下来的？原来我们的圣经里面没有清楚告诉我们的，犹太历史里面告诉我们，哥尔南跟亚劳拿是两兄弟。所以呢，大卫向哥尔南埋没有错，又记载大卫向亚劳拿埋也没有错，因为这个两兄弟同有那块地，是祖先传下来。请你注意，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大卫，都是不肯随便的人。当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127岁死的时候，需要一块地来埋葬，那么呢，亚伯拉罕是不是说，这地是上帝赐给我伟业，是应许之地，这地是我的，我就随便拿一块来埋葬，是这样吗？不，他对赫人说，让一块地给我，我给你钱，我要买。虽然这个地是上帝已经应许给他的，他不要随便接受礼物，他要买。这表示尽责任的人。今天的很多人，最好我什么都不付，全部你替我付，最好什么都不买，全部你买给我。这种人的心是不尽责任的。亚伯拉罕不是如此。亚伯拉罕说，我要买。赫人说，你在我们中间如同自己人，为什么计较这个事情呢？拿去用吧，这块地也不是你拿去玩弄的，是你要埋葬你的太太撒拉的，她在我们中间，我们都认识，我们尊重你们，拿去吧。亚伯拉拿去吧，谢谢，就拿去吧。没有，亚伯拉平定了400舍克勒的银子，那是很大的数目，交给赫人的领袖说，我不从你手中拿，拿去吧，这是我应当买的地。撒母耳年老的时候，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都知道我在你们中间没有拿过你一根针一条线的，他是照规矩来的人。大卫也是如此，我说王要地，你敢不给我拿来？大卫不这么做，大卫照样买，他用钱买这块地，他是尽责任的人。他买了以后呢，他就预备建耶和华上帝的圣殿。那么我要现在讲的是，这两个兄弟，一个叫做哥南，一个叫做亚劳拿，这两兄弟在以色列历史中间有一段很美丽的故事。哥哥孩子多，费用大，弟弟年轻，收入少，所以做哥哥的常常想，我的弟弟很年轻，收入很少，会不会他不够东西吃呢？无论他够不够，我做哥哥一定要爱他，一定要帮助他，所以常常呢想办法把一些东西带到弟弟那里去，但又不要弟弟知道，免得他面子有问题。所以这个哥哥想来想去，我最好把粮食带到他家里，让他够吃够穿，让他生活无忧无虑。所以做哥哥的常常三更半夜没有人知道，大家睡觉了，也不叫工人，自己就拿一包的粮食背在自己背上，暗暗的走到弟弟家里，把他放在他的门口，马上回家。 等弟弟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有一包的米在他的仓库的里面。啊，他就感觉到什么奇怪，有一包的仓库有米在仓库中，他不知道从哪里来。但是呢，当哥哥这样想的时候，弟弟也在想，哥哥孩子多，不知道够不够，所以呢，我应当帮助他。我爱我的哥哥，我又不要他知道我帮助他，所以最好的办法就三更半夜把一包米搬到哥哥那里去。所以哥哥搬米到弟弟那里，弟弟搬米到哥哥那里，哥哥搬到弟弟那里，弟弟搬到哥哥那里。哦，第二天早上，昨天八包搬去一包，剩下七包看，哎，怎么还是八包？这很奇怪，八减一等于八，大家说。八减一怎么等于八？他莫名其妙，还是八包。弟弟呢，只有三包，带去一包，后来回来看还是三包，三减一等于三，就莫名其妙。哥哥不明白，弟弟也不明白。每次搬了米回去，回来看还是一样，爬爬头，头没有羊，爬到破还是没有羊。他不明白为什么八减一等于八，哪边就不明白三减一等于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一直不明白，一直不明白。有一天晚上，月亮在上面，啊，就哥哥带米走走走走走到半路的时候，看见怎么像镜子一样，前面有一个人带一包米走走走走走过来，好像在镜子中间他抬米，看见镜子里面有人抬米过来，就是他自己一样的。他不知道是谁，他停下来看看，那个人也停下来看看，啊，他再向前走，那个人也向前走。等到他们两个碰头的时候，原来是弟弟。他就问弟弟啊，你到哪里去？弟弟不回答。他就问哥哥啊，你到哪里去？哥哥说，我带一包米去送人。弟弟说，我带一包米去送人。为什么你送人？他问你为什么送人？因为那个人更需要。回答，那个人更需要。好像镜子，镜子对镜子讲话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好吗？你好吗？你到哪？你到哪里？对不对的？啊，他像这里，他像这里。到最后，你送给谁？我不讲。你送给谁？我也不讲。两个都不讲。到最后，老实讲好了，你送给谁？他就问你，老实讲好了，你送给谁？他说，我送给有一个我喜欢的人。他说，我也送给一个我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人是哪一个人？他又问，你喜欢的人是哪一个人？你为什么要送？他问，你为什么要送？因为他呢可能收入少，我怕他不够。你呢？因为他孩子多，我怕他不够。那个人是谁？是哥哥。那个人是谁？是弟弟。两个人哈哈大笑，把米放下来抱在一起。弟弟啊，我才知道你这么爱我。哥哥说，哥哥说，弟弟啊，你这么爱我。弟弟说，哥哥啊，我才知道你这么爱我。后来这个故事就变成以色列的那边兄弟相爱的故事，好不好啊？兄弟相爱，到了把圣经翻译成七十四一本的时候，这兄弟相爱的故事或者兄弟相爱这个名词呢，他们就用希腊文来讲。希腊文兄弟是什么？希腊文兄弟是 Delphi。爱是什么？ Philia。 所以呢 Delphi 叫 Philia， 跟着 Philadelphia 是这个意思。所以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了小亚细亚有一个城市叫做兄弟相爱的城市 Philadelphia。 亲爱的弟兄姊妹，相爱从哪里来？从感到亏欠，感到对方的需要，感到别人的需要，我应当尽责任去付清亏欠感而来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兄弟相爱，教会彼此相爱，使众人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就如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心，都包括在一句话里面，就爱人如己的里面呢。感谢上帝，我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就进到更完全的地步了。我们就做完全人吗？ 完全只有一个办法，成全律法。怎样成全律法呢？就是彼此相爱，就成全律法了。我们现在大家站起来，我们再读这三节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到第十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三节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七节我读，第八、第九、第十节你们来读。我先读，你们安静，我先读第七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那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向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和有别样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的事情上。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低头祷告。同学，我们昨天在这个地方有两次的机会讲一个亏欠，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今天早上我在这里讲另外一个亏欠，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欠什么？彼此相爱的债。今天我要讲第三个亏欠，这三个亏欠都是记在一本书，都在罗马书里面。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人欠上帝荣耀的债。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七到第十节，人亏欠别人与我们之间相爱的债。现在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第十四节，我们基督徒欠世人福音的债。我们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第十四节，翻到了以后，我要每一个人一同开声来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第十四节，一同开声来读。一二三，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这些国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聪明人、异作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爱罗马的人，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异作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都欠他们的债。今天我们谈到第三个亏欠，也就是基督徒一生一世所以要偿还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债，是什么债呢？就是欠福音的债。保罗在这里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心智里面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所以他说呢，我竟然几次屡次盼望到罗马去，我盼望到你们中间来，那里都有阻隔，有阻隔，有阻隔，多处多次他盼望到罗马有阻隔，如今我愿意到你们中间去，为什么呢？要去在你们中间这些国子，好像在其他的人一样。保罗到处去，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到处去就是要使福音传开，叫别人与他一同得出福音的好处。所以他说，无论我做什么事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无论做什么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福音的缘故，要叫别人与我一同得出福音的好处。我得救了以后，我信主了，我悔改了，我领受了永远的盼望，我领受了真正的人生的信仰，我领受了神的爱充满在我心，我成为新生命的人，成为跟随主的人，难道我就这样活在世界上？不能， 我一定要分出去，我把真理分出去，把福音传出去，叫别人与我一同得着福音的好处。所以当他这样把一生献上的时候，他觉得应当也把福音传到罗马。当时的罗马和你们今天住的罗马不同的地方在哪？当时的罗马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整个世界的中心在罗马。罗马帝国东部到了亚洲的西岸，亚洲的西部，北部到了这个英国的苏格兰的地方，南部了北非的北非洲的北部，所以它统治了三个州，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个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呢，是军事强盛到一个地步，所到的地方都要屈服在他的下面。这个帝国里面呢，承继了他们威武英勇的精神，加上希腊所有的智慧与哲学，所以他们把这些融汇在整个帝国的中间的时候，罗马城成了最重要最重要的城市。在罗马当时已经有了，现在你还有一个看见的 Colosseum， 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建起来。罗马帝国是主前第八世纪开始萌芽起来，到了保罗的时代，那个时候帝国的权力大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对基督徒逼迫得很厉害。但是当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逼迫还没有正式开始，对基督徒在罗马的时候还没有开始。保罗说了，我要去，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已经是基督徒了。这些基督徒怎么做基督徒？他们到耶路撒冷，他们到别的地方听见耶稣的道，他们就回去到罗马做生意的时候就把福音传开了。保罗说，我现在要到罗马城去，因为罗马不但是军事的中心，不但是政治的中心，是交通的中心，罗马是文化的中心，罗马是艺术的中心，罗马是建筑的中心，罗马是当时财政的中心，是整个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根据这个 Colosseum 的容量是46000人来说，这个城市至少有100万的人口。所以在古代2000多年以前，这100万的人口是世界最大的城市，而且是整个世界最重要的军事的重镇。保罗要在里面做什么呢？要在那里传道，要在那里把耶稣的福音传去。那么他在这里就提到一个亏欠，他这个亏欠感呢，竟然讲得这么清楚，因为呢，这里是所有的使徒没有看到，没有使徒像这样讲的，无论是希利人，无论是法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异作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今天早上我对你说，一个有亏欠感的人，他就不愿意欠债；一个欠债的人，常常没有亏欠感；一个亏欠感越大的人，他越少欠债；一个欠债越多的人，他不感到自己亏欠。所以亏欠感是能够达到完全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是叫做反合性的真理。我也感到我欠人，我就不容易欠人；我也不感到我什么欠人，我就常常欠人，欠人常常欠人，继续不断欠人，你就越来越少亏欠感。你感到亏欠感，常常感到亏欠感，继续不断感到自己亏欠感，你就不容易亏欠。所以一个自以为完全的人一定还没完全，一个完全人一定感到自己不完全，一个真正面对完全走虚的人一定继续不断感到自己不够完全，所以他才追求。那保罗传福音就有这样的心思，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无论希利人，无论法外人，无论聪明人，无论异国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句话至少有三重重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福音，无论你是有学问的西米人，或者你是野蛮的化外人，你需要福音。聪明人、受教育、有高度文化的人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野蛮人、不受教育还是有开化的人照样需要耶稣的福音。你的天资聪明、你的智力过人的人，你需要耶稣的福音； 你比了一说智商低落的人，你照样需要福音。所以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表示全世界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第一样。第二层的意思是什么？第二层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供应每一个文化的需要。你不能说我们的民族有高度的文化，我们有传统的哲学，我们有过人智慧，我们的教育制度比别人更高，所以像那些没有学问的人，那些没有开化的民族，他们才需要耶稣的供应，我们不必。保罗说不是如此，无论智慧人，无论异族人，无论希利人，无论化外人，都需要耶稣的福音。耶稣的福音可以供应每一个人的需要。有一些人呢，自以为高高在上，他去笑那些没有学问的人，像他们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需要信耶稣。我不必，因为我比他有学问，我比他更有知识，我受过哲学的训练。我告诉你，不是如此。奥古斯丁曾经在米兰受死，奥古斯丁是人类历史中间最智慧、最聪明的人之一。如果你把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把它排列出来，200个人，我相信奥古斯丁在里面。如果你把它减少成60个人，奥古斯丁还。